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自联邦调查局探员八号无预警搜查前总统 Donald Trump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以来，已经引发了共和党人的强烈不满。Trump 星期三抱怨自己被禁止进入庄园，并表示他可能会被借机栽赃。Trump 在他自己创立的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帖文说， FBI 和来自联邦政府的其他人无预警搜索海湖俱乐部，亦都唔俾包括佢嘅律师在内嘅任何人接近搜查或检查区域。而家每个人都被要求离开呢座庄园，佢哋唔想被打扰，冇任何目击者睇到佢哋喺度做乜嘢或者系攞咗乜嘢。Trump话希望佢哋唔会借此栽赃我乜嘢嘢。目前 FBI 仍然拒绝针对搜索西棕榈滩这一座富丽堂皇的海湖庄园提供细节资讯。Trump说历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曾经碰上这种事，好像奥巴马和希拉里的争议都很大，他们却是从未被无预警搜索过。Trump表示激进左派民主党人已经将司法系统武器化。Trump说他们极度不希望我在2024年竞选总统，同时对我进行谋猎和政治迫害。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提到，拜登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和经济政策正在产生效果，制造业、就业和工业生产都在提升。对于中共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作为，他说将会采取新的做法。当日美国联合钢铁工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年度大会，戴奇在致辞时又表示，现在贸易政策将不再忽视工人的需求和国内投资，好像去年的基础设施法及规模达$4,300亿的气候药品和税负法案，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对钢铁的需求。而劳工是拜登的关键选票，他曾经自称说是历来最挺劳工的总统。在这个之前的民主党初选及2020年的大选，拜登都非常依赖工会。不过戴奇并未具体提到拜登政府对于中国商品课税的决定，而白宫内部在这个议题上已经争论几个月。戴奇强调，多年来美中双方的对话和贸易争议并未导向有意义的改革。他说，我们不会坐等北京自行改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革新、整体和务实的方法来回应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的联邦公告指出，国务院已经将10个个人列为法定被拒贸易方，并取消他们从事国防物品制造和进出口的资格。这些个人之前因为违反美国的武器出口管制而被定罪，其中4个人非法向中国出口或进口受管制的国防物品，涉及非法和中国进行武器贸易的4个人分别是40岁的黄少华、38岁的黄业桑、60岁的谢图强以及46岁的张健。黄业桑曾经是美国海军后勤水兵，他和黄少华是夫妻。黄少华通过在线商业平台将受管制的美国军事装备卖到中国，黄业桑则利用职务之便 为她的丈夫采购那些军事设备。两个人分别在2020年2月和2021年12月被判处46个月监禁和30个月监禁。据国务院发布的公告说，这些被列为法定被拒贸易方的个人将被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受到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管制的活动，亦都不得代理任何涉及相关国防技术和服务的进出口业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引述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的讲法报道，美国军方8号曾经追踪到俄罗斯飞机两度飞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据讲，美军两度追踪到的都是同一架俄罗斯侦察机，第二次则是发生在8号晚间。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之后派出 F-22 战斗机拦截。航太防卫司令部在声明中说，这架俄罗斯飞机是在国际空域，并未进入美国或者加拿大的领空，但是为了国家安全，美军一般会在防空识别区内启动飞机识别程序。多名国防官员话俾 CNN 知，美方不认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是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一名国防官员表示，这架俄罗斯的飞机运作方式没有不安全或者不专业，亦都没有进入阿拉斯加的专属经济区。不过这个是今年以来第一次报告在阿拉斯加空域附近看到俄罗斯军用飞机。近年来在这个空域发现俄罗斯军用飞机的情况亦都越来越常见，好像今年较早时候亦都曾经发生一宗类似事件。位于印第安纳州的 Evansville 区星期三发生一宗原因不明的爆炸案，一共造成3人丧生，至少1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治疗。当地消防局长 Mike Connelly 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在可能还有其他的受害者，我们还未有结束搜救，但警方还是无法安全进入这些建筑物。根据初步调查显示，这次爆炸至少有39栋房屋遭受波及，其中11栋受损严重，无法再住人。 Evansville 市位于 Indianapolis 西南方，距离州府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目前尚未确定爆炸原因。现场至少有8个单位协助调查，包括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美国红十字会即是说将会协助受灾家庭。之后消防局长 Connelly 在当晚还向媒体表示，他们明天会继续调查，当局亦都请居民暂时远离这个区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发布的最新疫情周报指出，上个星期武汉病毒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9%，新增确诊病例相对保持稳定。统计显示，西太平洋地区通报病例数增加了30%，非洲则下降了46%，美洲及中东地区亦都下降超过20%。整体来讲，上个星期新增超过14000宗武汉病毒的死亡病例，以及近700万宗确诊病例。不过世卫警告，这份评估恐怕受到各国取消疫情管制措施的影响。目前 Omicron 变种 BA.5 仍然主导住全球疫情，占世界最大公开病毒数据库共享的所有病毒序列的近70%。随着 BA.5 的盛行，其他亚型变异株 BA.4 及 BA.2 的流行率似乎有所下降。世卫警告，由于大多数国家放宽疫情管制措施，取消很多检测、监测和基因定序工作，将会持续影响武汉病毒疫情的趋势评估。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在这个星期在三亚和西藏发现新的病例之后发布新的管制措施，包括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已经关闭位于拉萨的历代达赖喇嘛居住的 布达拉宫，并且下令封锁海南省会海口以及海岛度假胜地三亚等其他几个城市。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11号召开紧急会议，要解决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危机。俄罗斯和乌克兰互控对方轰炸这座核电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中国一名消息人士星期三向法新社透露，这场紧急会议将在当地时间11号下午3点召开。纽约联合国总部另一名外交消息人士说，安理会15个成员国应俄罗斯要求召开会议，俄罗斯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另外4个国家分别是英国、中国、法国和美国，这5国对联合国决议握有否决权。星期二晚上，乌克兰中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遭到轰炸，至少有14个人在爆炸袭击中丧生。这个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这个核电站被俄罗斯军队占领，震惊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多次表达担忧，七大工业国集团10号警告，俄军持续占领这座核电厂对区域构成危害，呼吁将这座设施的掌控权归还给乌克兰。拜登星期三签署一项法案，为暴露于有毒烟雾的退伍军人提升医疗等福利。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期间，通常是透过挖坑焚烧的方式处理军营废弃物，并淋上喷射机燃油点燃焚毁。这些烧坑令到大量的男女军人接触到可能有害的毒素。至于暴露于有毒烟雾是否会导致后来得病，这种的关联性一直无法获得证实。经退伍军人和 talk show 主持人乔恩斯都华强烈游说之后，美国联邦参议院这个月较早通过了 PAC 法案，将正式确立新规定，确保退伍军人获得医疗。白宫形容这项法案是30几年来为接触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所提供的最重大福利和服务提升。拜登的仔布曾经在伊拉克服役，2015年因为脑癌病逝，享年46岁。拜登认为挖坑焚烧废弃物就是导致布罹患脑癌的根源。美国战地记者 Austin Tice 2012年8月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被俘虏，当时 Tice 正在报道该国内战。8月11号是 Tice 41岁的生日，他已经成为美国被扣押最久的人质之一。美国当局认为这宗绑架案件是叙利亚政府指示的，希望叙利亚配合将人质归还。对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并未做出回应，其他政府官员即是否认这宗事件与叙利亚政府有关。 Tice 的母亲 Debra Tice 向当地媒体 Axios 说，今年5月篮球明星布兰尼被俄罗斯非法扣押，美国政府介入之后快速获释的事件显现政府的支持对于国际纠纷有很大的帮助，他迫切期望的仔平安归来。两年前，川普政府派遣两名官员前往叙利亚谈判，但是被叙利亚官员拒绝之后就直接返回美国。 Tice 的母亲质问为什么就这样放弃了。拜登10号声明承诺会将非法拘留在异地的美国公民带回来。拜登说应该给 Tice 一家人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家庭团聚。每到通勤时间，塞车成为上班族进入大城市的噩梦。纽约市计划对于进入曼哈顿中央商务区的车辆收取交通挤塞费，在每日交通尖峰时刻将是车总收取9到23元的 交通挤塞费，而非尖峰时刻是大概5元。预计这项收费将减少交通量，改善空气品质，提高公车使用率以及速度，每年收得最高15亿美元，可以用于改善公共交通。预估将可以减少20%进入曼哈顿的汽车数量。收取交通挤塞费必须获得联邦公路管理局批准，这个机构将在下个月进行审查。联邦公路管理局没有给出审查时间表，不过通常大概在10个月内生效，最快在2023年实施。早在2003年，英国伦敦就开始征收伦敦交通挤塞费，收费之后每日进入市中心的细客车减少20%-30%，公车因此较以前提速了25%。西非塞拉利昂政府领导人8月10日宣布实施全国宵禁，以因应引发暴力事件的反政府示威。这些示威导致人员死亡，包括安全部队人员。路透社报道，塞拉利昂持续面临飙升通胀及燃料价格飙升危机，已经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始实施全国宵禁，来遏止示威引发的暴力事件。根据世界银行，塞拉利昂大概800万人口里面有超过一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人们早就感到不满，现在基本生活物资价格飙涨，加剧了民众的沮丧。路透社证实的社群网络影像显示，在塞拉利昂首都 Freetown 部分地区，有大批民众示威抗议，焚烧成堆的轮胎。其他影像则显示一群年轻男性在街道上掟石头，街道上飘着白烟。中国各地武汉病毒疫情持续蔓延，自8月以来，本土疫情波及中国25个省，海南、西藏等多个省区正在紧急建造方舱医院，10000多名医护人员调派海南防疫。新疆乌鲁木齐市多个城区自8日开始实施静态管理。此外，三亚及海口等多个重点城区已经采取静态管理，变相封城。受此影响，当地航班停飞，导致大批游客被困，其中大概80000名游客困在三亚。部分饭店旅馆趁机加价宰客，类似行径引爆民怨。除了武汉病毒疫情之外，山东和河南两地另外发现35宗急性狼牙亨尼帕病毒感染患者，其中26宗患者的临床症状有发热、乏力、咳嗽、厌食、肌肉疼痛、呕心、头痛、呕吐，并伴有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以及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等。科学家警告说，同一家族的病毒以前也都曾经在人类中传播，但是还没有足够的狼牙病毒病例来确定这种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状况。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2日星期五。以下是新闻提要。20大高层人士确定李克强出路引关注。2倍海马斯火力，英国援乌克兰3套 M270。韩博斥3不1限，宣布恢复萨德基地运转。普京推手俄展开清美文化大革命。诸君性骚扰案二审受害人上庭被驳回。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据香港媒体11日分析，20大人事方案在北大河会议上基本定案，应有11名新人进入中共政治局，但李克强在20大的出路颇引外界的关注。 中共公安部高层出现调整，五月当时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林锐转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祁延军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六月，黄小雄接替赵克志出任公安部部长。明报十一号发表评论文章话，按照惯例，二十大的人事方案应该在五六月已经开始酝酿。八月，高层在北大河休假后基本定案，在九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拍板，依据中共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现任常委中在习近平超龄连任的情况下，只有栗战书和韩正因超龄应该卸任。外界猜测符合入常条件的除了李强和蔡奇外，还有胡春华、丁兆祥和陈敏仪。根据中共过往惯例，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大直辖市和广东、新疆的一把手都是入局的人选。近期中共总理李克强的风头有时和习近平不相上下，习近平提倡的清零防疫政策导致诸多次生灾难，经济严重受损，在中共党内和民间受到广泛的质疑。一段时间以来，李克强在经济方面似乎获得了不少发言权，应该是得到了中共政治局和中共元老的某些支持，因此这一次他在二十大的出路颇引外界的关注。有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为了二十大顺利连任，可能联合李克强或互相达成某种的妥协。这一次北大河会议是习近平之外的常委全退，还是有新的妥协方案？不用几耐就会变得清晰。近年在中共两会上，李克强不时读错读漏，反映他略显得紧张或心情恍惚的一面。到二十大时，李克强刚满67岁，但已经任两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总理，到时他若退休，影响面会颇为广泛。同他同龄的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可能都要退下来。自由亚洲七月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决定提前将中共公安部长的位置由赵克志换成黄小雄，是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安排的一个提前部署。中共全国党代表大会是五年一届，连任和新任的中央委员大致遵行三上四下，就是63岁的可以进入新一届的中委候选人名单，64岁就不得了。65岁的黄小雄在二十大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能够内定晋升副国级，那就不能够连任中央委员，所以被黄小雄提前接替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位，限制他的年龄标准将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九号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一处俄军空军基地发生了大爆炸后，十号和十一号白俄罗斯境内的俄军事机场又发生了数次爆炸。近期乌军已经用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击毁俄军多处军用设施。乌军总司令扎卢兹尼公布的 M270 首次投入战斗的影片显示，它的发射火力是海马斯的两倍。九号发生在克里米亚西南部的萨基空军基地的爆炸中，已经知道造成1死8伤。俄方不承认遭到袭击，说是有人违反消防规定造成的，同时否认有任何飞机受损。但有美国媒体引述匿名的乌国官员报道，爆炸是乌军特种部队所为。英国国防部长华勒斯 Ben Wallace 表示，发生两次独立爆炸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次事件是袭击而不是意外。但恒星实验室 Planet Labs PBC 首度曝光爆炸后的萨基空军基地，确认该基地留下大片的焦土，几个爆炸坑清晰可见，怀疑是几乎弹药库的建筑亦完全摧毁。同时卫星亦推翻俄军的讲法，俄军话未有飞机受损，但卫星照片显示至少有8架飞机完全被摧毁或受损。跟住十号晚至十一号凌晨，白俄罗斯东南部城市戈麦附近由俄军使用的吉亚布罗夫卡军事机场发生了数次爆炸。十号约10分钟的爆炸至少出现4次火光， 11号凌晨开始有出现多达8次的闪光。白俄罗斯国防部称爆炸原因是军事装备意外起火，和俄罗斯解释克里米亚大爆炸的讲法差不多。但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克纳特暗示，这个是白俄罗斯当地的游击队协助乌克兰抗俄的义举。他说，我们感谢白俄罗斯兄弟协助帮助乌克兰击败入侵者，并将他们赶出我们的土地。早前乌克兰7月接收了第一批西方国家援助的 M270， 有网友在推特留言说，影片中的 M270 配搭英国履带式的斯巴达 Spartan 装甲运兵车，可以判定是来自英国的军援。美国援助的海马斯可以携带6枚火箭或1枚 ATACM 飞弹，发射的 M31A1 精准导向式多管火箭弹可针对70公里外目标进行精准打击，但不会留下未爆弹的后遗症。而 M270 可携带12枚火箭或2枚射程300公里的 MGM-140 战术弹道飞弹，它使用 M31A1 这种卫星引导的精准攻击武器。中共外交部10号对媒体表示，就萨德问题，韩国政府已宣示三不一限政策，但韩国外交部当日回应说，无论是现在或前任政府都未曾同中方做出约定或协议。三一不限是指不加入美国飞弹防御系统 MD，不追加部署终端高空防卫系统，不推进韩美日军事同盟，并限制韩国运用部署在驻韩美军基地的萨德系统。韩国表示，萨德是保障韩国人民免于朝鲜核武和飞弹威胁的自卫手段，因属安全主权事项，无法将它作为协商内容。11号韩国更宣布，萨德反飞弹系统基地将恢复正常运转。三一不限是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执政时期和中共达成的口头上的默契。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和本台表示，所以当中共想办法将它凝诸于文字，比如说透过记者会亦好，或者是透过这个会议后的译文，这种凝诸于文字，韩国政府当然没办法接受啦，这些都是丧权辱国嘛。现任总统尹锡悦上台后试图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但郭玉仁表示，尹锡悦要走纯粹的亲美路线其实是相当相当困难的。他解释说，美国一直想推动美日韩三边同盟，但韩日历史上的问题很难处理，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每年都在增加，所以在韩国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中国对韩国的重要性就大幅提高。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指出，韩国最近的外交姿态基本上仍然是希望在美国和中共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吴家龙以美国提出的晶片四方联盟为例，韩国将不刺激中国作为协商原则，并纳入了会晤的议题，这等于将晶片联盟的主要作用断送，美国不可能接受。韩国最终应该会选择站在美日台这一边，这个是我们的合理推测。他真是想不开，做了错误的行动的话，那他一定要付出重大的代价。然后呢，美国还有其他的手段来制约韩国的半导体事业，所以韩国如果要跟美国对抗的话，死路一条。吴家龙指出，韩国在军事上接受美国的保护，在美中激烈对抗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接受韩国在经济上、产业上、技术上去跟中国发生连结，所以韩国想在美中之间骑墙是很难的。据法新社11号报道，由于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俄罗斯和西方世界日益隔绝，俄罗斯乘机发起了一场保守的文化革命，看起来更好像一场艺术的大清洗。俄罗斯电影明星贝兹罗科夫由于公开支持对乌克兰的入侵而成为欧盟不受欢迎的人，他却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个被孤立的机会重新回归我们的传统，现在是创造我们自己的时候了，要回到苏联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恢复对俄罗斯的信心，
同佢一樣，好多俄羅斯嘅名人都喺度為侵略烏克蘭同隨之而嚟嘅保守主義轉變歡呼。俄羅斯新戲劇節嘅創建者博亞科夫就感嘆話：我哋正喺度目睹史詩一般嘅事件，將催化起一場真正嘅保守主義革命。與此同時，俄羅斯嘅另一方面，公開批評侵略烏克蘭戰爭嘅名人，而家都被列入咗黑名單。俄羅斯主要嘅搖滾樂出版公司 Navigator Records 嘅主管 Alexey Kozin 話，已經有100多場音樂演出被取消。在這個圈子裡面流傳的一份黑名單，包括大約40名音樂家，其中包括搖擺歌手耶夫丘克。他在5月的一場音樂會上指責克里姆林宮殺害年輕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7月底，親克里姆林宮的議會團體公正俄羅斯的負責人米羅諾夫呼籲制定一份愛國藝術家白名單，向公眾解釋當今俄羅斯藝術界誰是誰。俄羅斯當局已經開始要劇院遵守規定。俄羅斯書法家奧爾加·安德烈耶娃說，經過30年的親西方自由主義，俄羅斯正在進行一場保守主義革命，這是俄羅斯在西方人和拉斯夫主義者之間永恆鬥爭道路上的關鍵時刻，而這場鬥爭起源於19世紀。7月，普京接管了新的青年運動的領導權，這令人聯想起前蘇聯的青少年先鋒隊。6月底，俄羅斯開始流通新的100盧布紙幣，上無名戰士紀念碑已經取代了大劇院的基座上的希臘藝術之神阿波羅。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10號，中共央視主持人朱軍性騷擾案二讀宣判。受害人言子全名周晓璇，他的案被驳回起诉。庭审后，言子在法院外读出在庭上的自述，质问法院在封闭空间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如何提供被骚扰的证据。有人录下相关视频已经传到海外。中央社报道，周晓璇亲自出庭，但现场没有看到被告人朱军的身影。言子披露，2014年报警时，北京警察不去调查，反而是找到他在武汉的父母，要求父母劝他放弃报警。2020年该案第一次庭审时，法院说他中卷里面的监视录像不录都无法调取。2021年一审判决时，法院说当事人承担举证的责任，但他提供的证据不足。言子表示，这个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庭审，已经在法庭上反复陈述过事实。在这里他要向法院提问，在封闭空间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我没有预料到会被性骚扰，没有提前录音录像，不敢在央视大楼里面反抗朱军，没有能力立刻呼救，报警后我再也不能够回到央视，无法获取监控记录，我要怎样提供自己被性骚扰的证据。2018年言子在网上透露他的遭遇，指称中共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在他做实习生时，在央视化妆间强吻了他，当时引发大陆舆论高度关注。这件事曝光后，朱军否认性骚扰事件，并起诉言子索赔65.5万元人民币的名誉损失费。2021年该案一审宣判后，不少支持声援言子的微博号、微信公众号等都被禁言或封号。经历这个案件，言子的结论是司法系统并不具有权威，法院的判决并不一定是等于真相。法律的争议是否存在，取决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是否抱有对公平和道德的信仰。他说，不理有没有他的案件，愿意支持女性，支持反对性别暴力，愿意去帮助弱者的人群不会停止。大家始终会是汇聚在一起，为了正义、公平去努力。 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日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海紧张，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中关税。伊朗密谋买空暗杀，蓬佩奥亦是刺杀目标。共军黄海有军演，专家称封锁台湾的军演帮了美台一个大忙。38国接到迫害名单，中共官员面临制裁。北韩解除抗疫措施，金正恩被爆曾经染疫。赵立坚消失10日，是否发疯，拭目以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这段时间以来，美国有意削减川普时期定下的对中商品关税，认为以此可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的锁台军演，令到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关税的策略。熟知华府内部最新进展的消息人士称，台湾的问题已经改变了所有事。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由于北京以大规模实弹演练来威吓佩洛西访台，美国政府官员正在重新考虑通过关税问题对中共展示美方的明确态度。虽然按知情人士的讲法，美国政府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目前所有可能的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但原来就反对裁减关税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1日却此言，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和经济作出新招。他在美国联合钢铁工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年度大会表示，中共由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削弱了美国的繁荣，抑制劳工权益，咁尤其伤害美国钢铁生产和就业。他此言运用他掌握的各种工具，让中共负起责任。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6月底开始执行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亦正在发威，扣留或退回了数千批服装、番茄制品等中国商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几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的货品。有评论认为，台海的局势升温令中共和美国越来越不再友好，第一岛链加固，中美之间脱的钩会越来越多，慢慢形成巴别塔倒下之势。当初基辛格等人苦心营造的中美联合体 Chimerica 回到初始状态。美国政府10日指控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的成员密谋暗杀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 John Bolton。 第二个刺杀目标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司法部认定咁显然是伊朗为了报复川普政府2020年击杀伊朗军事将领苏莱曼尼一事。美国司法部指控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45岁成员博塞夫 Sharam Prasavi 企图买空杀人，计划以$300,000来雇用杀手，夺取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顾问波顿的性命。根据起诉文件，博塞夫有名雷扎伊 Mehdi Rezaei 先是以新书即将出版的借口，要求一名在美人士拍摄波顿的照片，此人则是转介另一名新联络人。在博塞夫和这名新联络人接触之后，提议以支付$250,000换取灭了波顿，费用最终上调至$300,000，事成才会给钱。博塞夫还说，暗杀如何进行并不重要，但组织要求录影过程作为证据，而在成功暗杀波顿之后，组织将提供保护。还有另一份事成后能够拿到$100,000报酬的工作。消息指第二个暗杀目标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博塞夫接触这名新联络人就是美方的先人。博塞夫从未到过美国，美国和伊朗并没有引渡条款，博塞夫仍然在逃。不过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政府10日否认到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咁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而对于第二号被暗杀目标是蓬佩奥，却激起了华人圈的热议。有人说 蓬佩奥不是伊朗公敌啊，除了伊朗，背后真是没有第二些势力在这里挑唆支持吗？八月十号先至声称结束在台湾周边军演的中共东部战区，十一号又宣布将于黄海南部海域进行三日实弹演习。黄海南部亦就是台湾北部的海域，期间禁止船只驶入。大陆的粉红更公开叫嚣，继续保持让台湾鸡犬不宁。而已经结束的围台演习，中共向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周边海域发射了十一枚飞弹之外，还出动军机和军舰越过海峡中线，派无人机飞入台湾领空，并部署了核动力潜艇。军事观察家说，这一系列军演较平常更贴近实战。澳洲专家戴维斯 Malcolm Davis 指出，对美国和盟友来说，这些军演提供了宝贵的良机，得以借观察共军实弹军演、监测通讯和感测器发射信号，并监看中方使用可能前所未见的武器系统来洞悉他们的战力，并搜集相关情资。中共从2015年起展开连串军改，裁军30万人，裁撤四大总部，重组高司机构，整并七大军区为五大战区，并于2016年2月增编陆军司令部，同时新编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兵军总司令部等。台湾军事专家奇乐义表示，共军这次在台湾周边六大海空域联合军演，为台美日等印太伙伴提供良机，分析共军过去七年的军改成果，对共军如何调动部队、有哪些战术、怎样集结部队并发动攻击，还有他们用了哪些新型武器等，能够有更明确的概念。他直言，那些观察共军封台军演的各方必定都动用了各种间谍网以搜集情资。分析家都认为，这次军演会促使美国国会议员更乐意支持台湾采购美制武器，让台湾和华府走得更近。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38国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禁止他们同他们的家属入境和冻结他们的资产。这些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新西兰，还有欧盟的23个国家，以及日本、南韩、瑞士、挪威等10国，其中拉脱维亚、智利和多明尼加首次参与联合行动。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亦是在迫害中起了作用的中共官员，包括中共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委员唐一军、前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前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邵磊、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徐家新、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山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甲天、辽宁省610办公室副主任、省政法委副书记马廷栋、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易振立等等。这些分批整理的迫害者名单最初递交给美国政府，后来发展至今已经递交给38国政府，涵盖北美、欧洲、澳洲和亚洲。2019年5月，美国做出对人权迫害者进行制裁的重大决定，并鼓励人权组织递交恶人名单，并解释美国有门槛高和门槛低的法律条款，针对不同的迫害者可选用相应的一款应用。同年，美国国务院官员赞扬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材料详细和清晰，名单在受迫害团体中做得最好，并告知近年在中国有多人都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被拒发签证，目前国际社会对人权迫害者的制裁多有共识。美国在2016年率先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2022年美国国会修订了此法案，经总统签署之后，此法案得以永久化。北韩当局11号大动作宣布，北韩成功战胜了新冠疫情，并决定取消防疫封锁限制，同时又迁怒于南韩，声称 由于南韩将不明宣传物投掷进入北韩境内，先至会导致病毒传入。为此，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强硬表示，不排除未来会采取强硬的报复手段，甚至消灭南韩当局。金宇正在近日一次会议上公开披露，金正恩本人亦曾经染疫，发高烧，病得好严重。他并吹嘘金正恩即使发高烧，病得好严重，亦无时不刻记挂住照顾人民，无法卧床休息，一直坚持到战胜疫情。于是台下观众表现出各种难过，但报道中未有具体说明金正恩在乜嘢时候染疫。金正宇同时怪责来自南韩的空飘传单将病毒散播到北韩，外界不知道他的义愤填膺是否和哥哥染疫有关，但民间有不少舆论质疑，他们为什么不谴责中共带来的病毒呢？为什么南韩躺住又中枪呢？病毒明明是跟着中线铁路过去的。国外的分析指出，金正恩宣布抗疫成功，可能是为了接下来的新命令暖身，他可能准备开放中国和北韩的边界贸易，亦可能打算进行核子试爆。尽管北韩一直对外声称防疫有成，世界卫生组织则质疑北韩疫情可能更加恶化，但缺乏可靠数据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因为他的战狼言论饱受批评，近日社交网更传得沸沸扬扬，说他被诊断出精神和情绪有问题，说是赵立坚在7月26号和妻子闹交，将太太打伤，后来他在外交部专门门诊拿药，又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生、中国知名情绪障碍专家马燕涛帮他做检查，最终被诊断出患有双向情绪障碍症，亦就是躁郁症的精神疾病。虽然这些消息都未得到证实，但他已经10日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对此，在台湾的政论人士汪浩在脸书表示，自从8月1号赵立坚最后一次出席记者会计起，他已经10日没有开过记者会。从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照片来看，他双眼浮肿，是吃了精神药物造成。汪浩嘲讽，毕竟要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往往会人格分裂，并引用赵立坚讲的若果佩洛西敢去台湾，那我们拭目以待的名句话，赵立坚真是疯了吗？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亦自然引起网民的纷纷议论，有人说共产党是一种精神病，为了身心健康请远离中共。还有些人说，奸哥如果变神经病，真是内心同情他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中共宣布军演结束，北戴河会议亦都结束了。川普到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作证，拒绝回答所有问题。川普的仔曝光 FBI 拒绝出示搜查令，搜查海湖庄园坚称是拜登批准。俄乌战火持续燃烧，克里米亚大爆炸是游击队所为。国安法下自由党分裂，三名元老辞职，力数领导层三宗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军方8月10号宣布完成近期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系列军事演习，但共军仍然将会常态组织台海方面的所谓战备警巡，这意味着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不会减弱。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军方宣布军演结束的当日，中共海军舰艇仍然在台湾东西两侧的外海巡逻。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海军舰艇和空军战机礼拜三亦都持续在台海中线附近活动，台湾亦都派出机舰作警戒监视。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军演是一个烟雾弹，在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同时掩盖北戴河会议讯息。一旦共军军演结束，北戴河会议亦都应该结束了。外界注意到8月3号晚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军队就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实弹演习。从8月8号起，共军又在黄海、渤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演。分析认为，共军在黄海、渤海的实弹射击演习不仅是对佩洛西访台之后转往韩国访问的威吓，其时间点同中共最高层隐身相吻合，正是北戴河会议时段。纽约时报8月8号报道，中共军演并伴随官方传媒的大力宣传，目的是为了安抚国内民众，试图缓和公众失望情绪。报道说，8月6号北京继续以一系列演习威胁台湾，这个不仅是为了恐吓台湾和美国，亦都是为了安抚国内民众的失望。中共官方传媒对演习做了连番报道，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民众对此欣喜若狂，在微博上有多个热门话题都同军演有关。由官方人民日报发起的完全有信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国家统一标签，浏览量超过5亿次，另一个标签中国说到做到的浏览量超过5000万。研究中国宣传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助理教授吕优露薇表示，官方传媒采用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官方认为有必要控制公众的失望情绪。8月10号，前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总检察长詹洛霞的民事调查上宣誓作证，并表示他在证词当中拒绝回答所有的问题。川普在上午9点之前乘车抵达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当他离开纽约市川普大厦前往市中心的短途旅程时，他向聚集在外面的记者挥手致意，但没有发表评论。川普礼拜三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曾经问，如果你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要接受第五修正案？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当你的家人、你的公司和你身边的所有人都成为律师、检察官和假新闻传媒支持的毫无根据、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的目标时，你别无选择。川普在声明当中说，因此在律师的建议下，出于上述所有原因，我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和特权，拒绝回答问题。川普8月9号在 Truth Social 上说，我今晚在纽约市，明日见纽约州检察长，他们仍然继续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猎巫行动，我伟大的公司以及我本人正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他补充说，这个是香蕉共和国，意指以武力来决定权力如何行使。詹洛霞指控川普集团虚报高尔夫球场和摩天大厦等资产，误导贷款人和税务机关。詹洛霞在法庭文件当中说，他的办公室发现了重要证据，表明川普公司利用欺诈性或者误导性的资产评估来获得一系列经济利益，包括贷款、保险和税收减免。今年5月，詹洛霞的办公室说，他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调查人员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可以对川普和他的公司进行法律诉讼。川普就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解释说，寻求最佳估值是房地产行业的普遍做法。他说，詹洛霞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他的办公室在他们腐败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来干扰我的商业关系以及政治进程。据美联社报道，两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说，川普的成年子女小唐纳德、伊万卡和另一个仔埃里克川普已经在调查当中宣誓作证。川普夫妇最初计划在上个月进行，但在川普的前妻伊万娜川普7月14号去世之后被推迟。詹洛霞的办公室和川普的律师未回复置评请求。就在几日之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搜查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作为他离开白宫时是否带走机密文件调查的一部分。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8号遭到 FBI 搜查，30名探员在里面作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川普的仔埃里克向每日邮报网站披露，包括 FBI 拒绝出示搜查令，将川普私人律师赶到屋外，翻遍川普妻子梅兰尼亚的衣橱，以及要求庄园人员关闭闭路电视，但遭到拒绝。埃里克表示 FBI 一上门，律师 Christina Bob 就被请到屋外，搜索期间只能够在车道守候，律师要求检视搜查令， FBI 探员在距离他3米远的地方出示搜查令，根本看不清楚上面的内容。对于白宫宣称总统拜登事前并不知情，埃里克咬定没有拜登批准， FBI 不敢去搜查海湖庄园。川普10号表示 FBI 搜索时不让庄园工作人员在场，甚至关闭监视画面，还翻了妻子梅兰尼亚的衣柜。川普表示他希望 FBI 没有借机栽赃。俄乌战事陷入胶着之后，9号再起风云，距离乌克兰有效控制区超过200公里的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新费多罗夫卡地区的俄罗斯空军基地方向，当日发生大爆炸，有传是乌克兰使用海马斯高机动型多管火箭系统攻击。克里姆林宫至今不承认克里米亚受到乌军袭击，只说是储存的弹药爆炸所致，目前至少7人受伤。乌克兰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无法确定烟雾的原因，但语带讽刺地提醒俄军要注意消防安全，不要在禁烟的地方吸烟。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科在接受传媒询问时表示，此事与基辅当局无关，他认为爆炸可能是由于俄罗斯的无能，或者是游击队所为，在俄罗斯占领下生活的人知道占领即将结束。两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当地时间下午3:30左右，在一分钟内至少传出12次不同强度的爆炸声，其中3次特别响亮，并伴有火花和烟雾。俄罗斯国通讯社报道，亚克萨诺夫的一名顾问证实有爆炸发生。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说爆炸是引爆航空弹药所致，没有受到攻击，亦都没有军事装备受损，亦都没有人员伤亡。俄军摧毁了乌克兰乌曼附近一个弹药库，弹药库内存放着美国制造的海马斯飞弹和 M777 榴弹炮，不过当地政府声称爆炸导致一死五伤。俄方的讲法和4月间光荣级飞弹驱逐舰莫斯科号沉没类似，而乌军现有供海马斯使用的 M31 系列导向式多管火箭弹，射程在80公里以内。乌克兰前官员大胆研判，乌克兰已经接收并开始使用同样由海马斯发射、射程300公里的 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飞弹。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安德鲁西夫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发文说，8号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市的爆炸事件以及克里米亚9号大爆炸证明乌军已经动用 ATACMS 远程战术飞弹，他保证俄罗斯入侵者还未为此做好准备。梅利托波尔和乌克兰有效控制区的距离亦都超过 M31 火箭弹的射程。然而在俄军阵地发现美制 AGM-88 高速反辐射飞弹残骸之后，美军官员8号承认已经提供不在军援名单，可以用来摧毁俄军雷达和防空飞弹系统的反辐射武器。美国政府8号宣布最新一波军援乌克兰，追加提供1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弹药。此外，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当日在记者会上谈及最新军援内容，亦都首次披露美国已经提供乌克兰反雷达飞弹，用来对付俄国的雷达系统。香港国安法之下，除了无法再参政的民主派政党日益式微之外，建制派当中相对较开明的自由党亦都分裂。曾经倒戈导致23条立法搁置的田北俊及其他两位自由党荣誉主席10号宣布退党，斥责现届领导偏离传统。三位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周梁淑仪和刘建仪10号宣布即时退出自由党。三人通过信函说明退党的原因， 表示不满自由党现届领导层未向他们咨询及解释下，决定取消党内荣誉主席职衔，认为做法不能接受。又指领导层已经在今日自由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前取得多份授权书，以支持取消荣誉主席的建议，认为做法偏离自由党传统和党友之间的互相尊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